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当然如果你了解他们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你不会感到很惊讶。他们其实是这样的哈，在美国本土还有像欧洲这些国家的话呢，那么在这些地方摩门教的成长其实并不快。像美国跟英国来讲，他们每一年的平均成长率呢大概在 2% 左右。那么尤其在美国西部，因为你在犹他州啦，还有蒙塔纳啦，那 Idaho 啦，这几个州都是他们大本营。在这个地方还有其他西部各州来讲，他们每一年成长率大概在 1% 左右。那么在东部各州呢稍微快一点点，也不过是 2%-3%。 那么而且这些成长率来讲，在美国本土的成长率几乎 90% 以上是他们生出来的。因为摩门教是不赞成节育的，所以他们希望生越多越好，所以他们的这个出生率是比美国的平均大概高两三倍，高两三倍的。所以在美国本土来讲，他们成长率不高，而且几乎所有的成长率都是怎么样呢，都是等于是他们自己的下一代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跟英国还有欧洲其他地方来讲，他们透过传教的方式然后吸引人入的摩门教的比例很低的。他们在美国像英国这些地方，他们每一年人数增长的当中是因为传教的结果吸引人进来的大概不到 10%、相当的低的。而且这些所谓在美国受了吸引信的摩门教的，也大多数不是美国本地人，换来说是新移民，是在美国住在美国的新移民。那么但是在海外地区呢就非常不一样了。目前在全世界摩门教徒来说，有将近一半不在美国，不在美国，因为美国慢慢成长率很慢了。那么不在美国，那么其中三分之二在南美洲，拉丁美洲，就是中南美洲。在这个拉丁美洲里面，为什么他成长率很快呢？因为他们都是有天主教背景，所以呢对基督教不陌生，圣经呢牙牙乌的，所以通常他们在传教的时候最喜欢找的是对圣经略有所知，但是呢又所知很少的，那么没有听说过有摩门教的，这种地区是最喜欢他们去传教的地方，也是果效最好的地方。那么拉丁美洲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像拉丁美洲的话，这些二三十年以来了，大概每一年的成长率是将近 10% 左右的。那另外一个成长率很高的呢就是亚洲的菲律宾。菲律宾跟拉丁美洲有完全类似的背景，那就是说菲律宾也是一样天主教国家，然后呢这个对基督教的了解是不是太多的，所以因此在全世界大概菲律宾是唯一比拉丁美洲成长率还要快的。他们甚至在十年之内增加三倍，应该说十年之内增加30倍。所以三倍增加三倍，所以就是说他们的成长率是 300%。那么所以他们年成长率是在 20%-30%、比这个 10% 还要高。那当然每一年的情况不同。那么另外在亚洲国家，除了这个菲律宾成长率很快以外呢，在台湾呢，在香港跟日本也都有相当不错的发展。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因为在日本来讲，我们知道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非常困难，这些年的成长率非常低，但是反而摩门教在那边的成长还不错，虽然比不上拉丁美洲也比不上菲律宾，但是已经不错了。他们十年能够增加 80%， 十年增加 80%， 从1980年到1990年那已经跟别的基督教会比起来的话呢，已经是好几倍的成长了。那么所以因此值得我们去注意。那么他们传教方式是怎么样呢？当然所有想到摩门教的话呢，你第一个印象一定不是别的。摩门教呢你很少到他们教堂去你偶尔会看到一个神殿。你对摩门教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种很特别的这个把手很高的这种特制的脚踏车。这种脚踏车在我来看好像是摩门教特制的。那么他们的脚踏车全世界各地都是骑这种的脚踏车，跟你平常所骑的脚踏车都不一样。 他们不骑我们平常骑的那种的跑车或者什么脚踏车，他们有一种特制的，那个把手是很高的。那么同时呢，两个年轻人一定穿黑西装白衬衫，不管是多热，从来没有穿过别的衣服的，他们绝对不会穿牛仔裤到你家去传福音的，一定是两个，而且一定是男的，几乎没有看过女的，也没看过老的。那因此首先要注意到他们的传教者是为什么都是这样的人呢？这个原因是这样，在摩门教里面他们有个规定，我说过他们一出生以后，他们八岁的时候受洗的，然后呢一出生以后八岁受洗完了，他们就叫做亚伦等次的祭司，只有男孩子。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平均是18岁高中毕业以后呢，他们就要自愿出去，不一定在国外，有时候在国内，总而言之自愿出去做传教士，做传教士两年半，在两年半里面其中有半年是受训啊，那么在杨百翰大学集训，然后受训半年完以后呢，就出去做传教士两年。那么这是一个自愿的，但说是说自愿的，你只有自愿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传教工作的人呢，你就会升级变成叫做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祭司，否则你永远是亚伦等次的祭司，那就是二等公民，你一定要出去做传教士。所以虽然说是自愿的，但是有某种程度的这种心理上那种群众压力啊，因为你的同年龄的年轻的伙伴都去了，只有你不去吗？那么另外呢，如果你出去然后回来变成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你才有可能有资格在神殿里面结婚啊。但我说过，对某些人来讲这是他一生的一个愿望。那么另外就是群众的压力，就是觉得说这种出去做传教士回来做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呢，就是高人一等的啊，他们是虔诚的，是热心的啊，等等等等，遵守教规的。那如果你不去呢，当然是自愿的了，你不去的话呢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不会把你开除，但是呢总而言之你会自己觉得你就是二等公民。所以呢这些传教士基本上都是这些年轻的摩门教徒，而且通常是从摩门教世家出生的。为什么是摩门教的世家出生的呢？也就是说他的父母因为有一个教条规定，他要奉献 24.5%， 那么是很高的一个奉献。那么如果你有儿子，那么你将来培养他，将来长大了成年以后18岁要出去做传教士，你可以在你 24.5% 的这个奉献当中呢，留一些钱是积起来准备做一个特殊的账户，让你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做传教士。因为这些孩子出去做传教士的时候，教会一毛都不出的，都要家长自己出钱的。那么因此你可以告诉你的教会里面的负责的这些主教，就说我现在的奉献呢，我有一部分开了一个账户，这个账户是为我儿子的啊。当然这不是口说无凭的，都是要有证据的啊，他银行真的开了一个户头，然后将来儿子出去传教的时候，这个收支都要让你的教会的负责人去看的。因为我们说过他们在奉献 24.5% 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收了多少奉献多少呢？所以每一个摩门教徒他必须把他，如果上班的话呢，他有一个在美国来讲就是一个缴税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扣缴凭单啊，美国叫做 W2 form， 那 W2 form 要营运一份给你教会的主教的。然后呢你每年报税有一个税捐处的 IRS 的那个报税的那个 tax return， 这个报税的那个申报表要营运一份给你教会的主教。所以教会的主教有你报税的这个整个的单据，有你的这个每个月的薪水的扣缴凭单，他知道你收入多少，那这样的话呢，因此你奉献多少他当然一目了然，他可以根据这个来核算你合不合乎这个教条，那你够不够格让你的儿子在神殿里面结婚。那因此如果他的父母，如果一个摩门教徒他的父母不是摩门教徒，他父母不会替他积这个钱，他就到了年龄想要去做传教士，他也没有钱。所以因此这种年轻的传教士为什么几乎你看见的几乎 90% 以上都是美国人，即使台湾目前有一两万的摩门教徒，但是非常少台湾的摩门教徒出去做传教士了因为他们要当兵，然后很多的这些摩门教徒他的父母根本不是摩门教徒，父母当然不会出这个钱，而且这个钱是费用相当多的，以一般来讲一年两三万三四万美金是很稀松平常的，两年下来就要七八万美金的。那么如果你不是在美国，而且你的父母没有这个心，你怎么可能积的这一大笔钱能够去做传教士呢？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看过中国人的传教士啊，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一定非常少的，因为他这个有这个一套的制度。那么在美国呢就常常有。那么当然摩门教现在也到了拉丁美洲，摩门教也到了非洲这些地方，但我也相信这些地方产生的这个宣教士一定也是数目比例上是非常低的，除了他们的经济能力以外啊，还有这个种种的这些因素。那么因此传教士的来源大部分来自于摩门教世家里面的这些孩子，但即使是如此啊，因为摩门教徒即使在美国也有四五百万，那么年轻的一代的话呢，每一年可以有说不定五万、十万甚至二十万年轻人到了18岁他出去做两年，所以他们随时随地保持将近十几万的这种传教士在世界各地替摩门教传他们的这种信仰，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成长率相当高，而且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的热诚献身的，他们六个月之内基本上任何的国家的语文呢掌握的相当不错的，然后呢在两年的积极的传教，然后两年半又回来，那回来以后基本上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基本上摩门教徒呢很少这个结束以后继续在做这种传教的工作，因为他们在做传教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全部时间在做的啊，不上班就专门做传教的工作。然后因为这个摩门教会基本上是一种平信徒侍奉的原则，所以两年半以后结束了他必须有一份工作，就算他要留在原来他去传教的地区留下来工作，他一定有一份职业，他就不能每天不上班只是做传教工作啊。所以有一些人留在他原来去的地区继续留下来工作，用另外一个身份了，但是他已经不能够像原来做传教士一样每天每天就是说24小时或者说一礼拜七天他每天去做传教工作。但这样的人其实不多的，大部分是传教任务结束就回到国内。但是因为他们对某一种的语文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呢掌握的相当不错的时候，因此很多摩门教徒后来做的工作，有些是从事政治方面的做外交官的，那么有些经商做国际贸易，因为他的语文成为他的一个特色。那么所以今天在摩门教当中做生意的国际贸易当中的比例相当高。还有外交官当中你要注意到外交官中呢这个摩门教徒的比例很高的。因为摩门教即使在美国有四五百万来说，在全美国来说这个比例是算很低的啊，因为任何个基督教的教派来讲都可能超过四五百万的也不少，可是你到外交官里面去找的话呢，你就发现摩门教徒在外交官当中的比例呢似乎特别突出，比一般的教派呢多好几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语言上面的一个背景据我所知美国现在驻中国大使就是一个摩门教徒，他是曾经在台湾做宣教士做过两年，那因为他在台湾所以他的中文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他后来便派去做中国大使。像诸如此类的以前在日本的大使还有很多大使里面你注意去看的话，你往往会发现有摩门教徒。那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传教士的来源。那我说过这个特殊的背景就在于说在美国这个大环境来讲呢有一种社会的群众压力啊，那我就说了，如果在一个村子里面或者一个乡镇的里面，或者一个大城市的里面，你可能全班同学几乎全部是摩门教徒，然后到了18岁，大家都去当传教士了。假定有某一个人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去，啊，18岁呢他就进大学了，他一到大学去发现全班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通通是21岁的，就是刚刚做完宣教士回来的，从日本回来的，从非洲回来的。从南美洲回来的，哎，只有一个18岁的小伙子，哎，没有去传教，就直接来读书了，最年轻的，全班可能就是那一个两个18岁的，你可以想象那一两个18岁的那个年轻的那个男孩子，一定被全班同学另眼相看，这个另眼相看呢，一定日子不好过，好像台湾以前没当过兵的都叫菜鸟，那么这几个小菜鸟就被同班同学可能当耻笑的对象。这是一种心理压力啊，心理压力，你去上学就发现你的高中同学没有一个在你班上这个味道是很不好受的。在美国这种同侪压力很强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也会促成他们几乎所有年轻人到了高中毕业以后都一定去了， 非常非常少，所以他们的比例高达 90% 及以上，摩门教家庭的孩子，男孩子几乎都去做传教士。但我说过了，你在日本、在台湾、在南美洲、在很多别的国家，这个情形未必行得通啊，未必行得通，因为基本上他还是用自愿的方式。那么第二个就是传教的对象了。传教的对象我说过的，他们传教的时候，因为一方面这传教士受的训练只有六个月，而且大部分是语文训练。那么传教的内容的训练基本上就是那一套关于史密斯约瑟怎么得到这个异象的故事，然后他得到金片怎么翻译罗门经等等，这一套东西反复练习一下。然后语文的训练以后要教他们用那种的语文能够把这些故事讲述一遍。所以基本上六个月以后他们的语文能够掌握到某种的水平，但是如果你要跟他谈所有的东西的话呢，是让他没有办法去应付所有的话题。但是如果你要讲到他那一套这个什么史密斯约瑟的故事、摩门教的基本的这个教义的时候，这套东西基本上他要背得滚瓜烂熟的啊。因此在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年轻的这个摩门教徒啊，他们在传教的时候，虽然我知道他学中文，不过有时候半年多一年而已，但基本上他在描写这个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还算是能够中文的表达的相当准确，发音也相当准确的但是当然当你提到别的话题，譬如说你谈起圣经，谈起很多东西，一方面他圣经不一定很熟，第二个呢中文圣经他更不可能说读过中文圣经，所以因此有些东西你就必须用一部分的英文掺杂的跟他谈，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沟通的。那么因此你可以理解，在18岁的男孩子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去传教的时候，他对于摩门教本身的东西，对圣经更不要说了，这个圣经知识是非常贫乏的，他只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他在好像引经据典的来支持建立他的教育的东西，那些他可以熟悉的，除此以外很多的新约或旧约圣经他是不太熟的。那么他们传教的对象我说过，他们最喜欢找那些对圣经并不太熟的人，圣经不太熟的人，但是约略知道。那你约略知道不太熟，那他就等于说圣经知识好像感觉上比你还强，当他引用圣经来支持他的论点的时候，对那些圣经不熟的所谓的挂名基督徒呢，当然就很有说服力了。那么这是他们传教的一个方式。所以通常他们很少，几乎没有去像伊斯兰教地区的，因为对回教徒的话他们完全没有办法，18岁的年轻孩子对这个回教一无所知，而且很容易引起反感，所以通常我们所知道他们很少去这个回教地区。那么对于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如果那个人是完全没有听过基督教的，那么是很深的一个佛教徒，如果那个人谈起这个佛教来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招架。所以通常他们去挨家挨户的所谓的摸门啊，然后去跟你讨论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注意这个听众的背景是怎么样。那我说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对基督教略有所知，圣经不熟，那么这样的人呢是最容易听得进去的。然后他们通常的方法啊，对这种有点基督教背景或天主教背景的人他们通常强调什么呢？因为我说过这个摩门经啊，他们现在的封面自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福音啊，另外一个约，所以呢他常常是没有要求你去放弃你的东西。譬如说是个天主教徒，他没有说哦，你不要信天主教，天主教错了，我们摩门教是对的，他往往不是这样说的，他反而是这样说的，哦，这个你所知道的天主教的东西固然不错，不过你知道吗，有很多东西在天主教里面可能没有搞清楚的或者没有得到的，在我们摩门教里面完全了，它成全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更完美的啊，所以呢是照你所有的再加上我们的，还用这样的方式，而不是说你要离开你的接受我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排斥就比较大，所以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传教的方式，特别在很多我说天主教国家了，像菲律宾这样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呢，这招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因此这是一个他们非常得力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因为这些都是美国的孩子，如果到海外宣教的话呢，因此他的英文会成为一个吸引力。在我所知道的，我曾经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哈，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我有段时间去接受一个免费的英文补习，那英文补习班就是这个摩门教的这个传教士。所以 在世界各国，他们用这种教英文的方式呢，是吸引很多人的，吸引很多人去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啊。当然，他从教英文开始，然后交了朋友，交了朋友之后，然后慢慢的他们就可以开始跟你谈这个摩门教的东西了，啊，慢慢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据我们的我的自己的调查，在十年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神学院修课。那我去特别调查这个摩门教，所以看了一些他们的资料。那我的资料里面发现，在亚洲，特别像日本啊、韩国的、台湾的情形呢，有一个特征是这样。在日本来讲呢，很特别的是，一方面呢，他们有三分之二的摩门教徒在日本的是单身的，单身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结婚的。在美国不一样，美国很多摩门教徒，我说都是生出来的，所以因此在美国的摩门教徒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结婚的，都是跟普通人结婚的，那么单身的非常少，那就是说在正常的人口比例里面，单身的不会占比例很大的。在日本表示说，他们吸引然后信的摩门教的都是年轻的一代，所以是单身的，没有结婚的。那么在三分之一已经结婚的里面呢，又有一个特征了，在一般的像美国的摩门教徒几乎90% 以上是夫妇两个都是摩门教徒的。因为我说过他们是摩门教家庭出生的，所以父母是摩门教徒，孩子是摩门教徒，他们结婚的时候也找摩门教徒的，所以是摩门教跟摩门教结婚的。所以他们的结婚的家庭 90% 是摩门教徒，两个都是结婚的。在日本的3/4 74% 的结婚的，我说只有三分之一结婚，结婚的当中的3/4只有一个人信摩门教，或者说丈夫信太太不信，或太太信丈夫不信的，两个都是摩门教徒，只有四分之一，所以在整个摩门教徒当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你可以想象是三分之一再乘以这个四分之一，所以不到10%的摩门教徒在日本夫妻两个人都是摩门教徒的。那么但是在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的话 90% 以上的摩门教徒夫妻都是双方都是摩门教徒的。那么也代表说在亚洲国家呢，他吸引的新的这些信教的人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因此大多数是单身的或者是结婚，但结婚也是只有一方信的，另外一方不信的。但是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到，在日本来讲还有亚洲国家包括台湾跟韩国都是一样，他们信摩门教的人跟整个社会比例比起来的话呢，他们读大学以上程度的比一般社会上平均年龄的来说呢，比例大概高一倍，高一倍。换来说一般像台湾的话，可能现在比例当然也不同了，以前可能是四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的人是大学毕业的，20%到30%，但在摩门教里面他们的比例可能高达30%到40%是大学毕业的。那也因此就是说，在摩门教传教的过程中，显然对知识分子、对中产阶级比较有吸引力，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比较有吸引力，反而是比较中下阶层的吸引力比较不大。这在亚洲国家所发现一个共通的一个现象，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都是如此。那这一点也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摩门教的教义是比较特别的，那么他们用学英文来做吸引人的话呢，那你除非是知识分子，你很难想象一个小学毕业生他想要学英文然后他会受这个来吸引。那么因此这个知识水平比较低，这个社会阶层比较低的，通常他会比较持守他的原来的传统、传统文化、传统宗教，他很难接受一个像摩门教这种不但是洋教，而且是一个比较怪异的新兴的一个洋教。那么相对的知识分子，那么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呢，他可能有一些诱因他同时摩门教徒他们传教士来讲看起来彬彬有礼，看起来很有这个很有教育的样子，那么因此对于这些中产阶级也好，对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比较有吸引力。所以因此在亚洲国家来讲，这方面是一个他们的一个特征。那么当然他们在传他们摩门教的时候他们会讲摩门经也好，讲一些他们的教义的一些书，他通常会透过各种方式先让你有点了解，然后慢慢带领你进入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摩门教的活动，然后慢慢让你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那么当然特别对亚洲国家，对很多人来讲呢，有些吸引力，就是除了学英文以外，经济上是一个吸引力。他在夏威夷有一个太平洋大学呢，这是摩门教的另外一个大学，除了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夏威夷的太平洋大学吸引很多亚洲国家人去那边，他们的学费几乎是全免的啊。当然你要去的话必须有某些条件，所以他里面的学生几乎大部分都是摩门教徒，或者早晚都成为摩门教徒。然后他们的学生都会在夏威夷，我说过那个这个太平洋，南太平洋的那个文化村里面工作啊，工作。那么像这些对某一些经济上有需要有困难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我的确在夏威夷去访问的时候，我就看过那边的这些导游里面有中国人，包括有台湾去的，有台湾去的，当然这个比例并不太高。那么也有日本人，也有更多是当地的夏威夷的人，各个族的这个土著。那因为这个摩门教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一方面除了声称哈，摩门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印第安人是原来的以色列失落了十个支派，所以这个印第安人呢，他们事实上是把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些人也算在内的啊，也算在内。所以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格外的友善啊，格外的友善，格外的有些特别优厚的地方。那么同时我就说，以他们目前来讲，生活了道德，他们很重视家庭啦这些方面来讲，道德上我想也还蛮吸引人的。虽然你说从教义本身来讲，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有一些古古怪怪的地方啊等等，但是对于很多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圣经并不熟悉的人，并不在乎的人来讲，这个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反而看到摩门教徒行为端庄啊，然后又有经济上的诱因啊等等，所以这些因此受了吸引信的摩门教的这个比例倒是有的。那么在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将在美国这个地方，我知道有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摩门教徒会到你的家里去做一个探访的工作。那么在美国这边除了摩门教徒以外，另外就是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常常会有时候到宿舍到什么地方去访问。那么他们也了解到在美国这个地方，我说过美国本土这个他们因为透过他们的传教然后信这个摩门教的人并不多，但是如果有信的人都是外来的移民，所以因此他们对学生工作外国学生特别有兴趣，特别有兴趣，他们会花很大的功夫去专门找这些外国学生。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你自己本人或者你有认识什么朋友的话呢，我想对摩门教的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可能会帮助你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那么因此有两方面的一个应用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关于摩门教的这些道理这些知识呢，如果你有朋友他们有接触过这种情形，有这种困惑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或者你把这些像比如说这些讲义了能够跟他们分享。那么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有可能你上班你的同事朋友当中有人是摩门教徒，那当然如果你的朋友是摩门教徒的话，你记得他现在已经不是传教士了，但是很可能主要是男的，他一定可能做过传教士，尤其是美国的摩门教徒。那么当然如果这种情形有没有可能把他带信主呢，有的，不容易，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过的哈，因为摩门教他们之间的家族的那种这种凝结力是很强的哈，所以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我建议的方式就是如果他真正是渴慕真理的，他愿意跟你谈一谈圣经的话，你先不必去攻击这个摩门教的这个错误那个错误，怎么一夫多妻啦、史密斯约瑟这些问题，但是你的确可以跟他好好的查考圣经，把他们教义上的一些有问题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查经的过程中慢慢来讨论到。因为知道摩门教徒他自称他肯定圣经的权威性的啊，这点他没有否认，所以你说我跟你查摩门经没什么意思，这点我有困难，那么圣经你接受我也接受，那有兴趣的话我们来一起来谈圣经，然后让圣灵亲自的带领。那我想这个关于摩门教这个课程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 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